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一录音中，我来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7章的第三节，超越在象征之上。那么这一节文字呢，其实蛮有意思的，那也是我私心很喜爱的一节。那它特别是很有哲学的一个意味哈。那么这节的文字我也把它重新翻译了，那么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来看看它的第一段呢，他说。能力是没有对立的，这边是翻译错误，应该是翻成力量才对，因为在奇迹课程里面呢，它有区别力量跟能力之间的不同。力量是从英文的 power 翻译过来的，然后能力是从英文的 ability 翻译过来的。那么在奇迹课程里面，它自己有讲述这两个概念的不同。所谓力量就是已经能够全然发挥出来的，叫做力量。那么能力是一种潜能，也就是说他能够发挥出那样的力量，但是他还没有，这个叫做能力。那这边呢，他显然是力量，原文是 power， 力量是没有对立的，他指的是真正的实相的那种力量，上主的力量。然后他后面还解释，就是对立会削弱力量，那脆弱的力量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观念。好，那么你会发现在小我的思维里面，他会认为这个愤怒，这个攻击呢是一种力量，那这种都是去跟别人对立的一种力量。但是在愤怒跟攻击底下，你会发现他的真实的情绪是恐惧，恐惧是没有力量的。好，那也可以说这是恐惧伪装成力量的一种方式。好，所以这个力量不是一种真正的力量，他才把它叫做脆弱的力量。好，那么下面呢，你会看到在第二段呢，它出现更多哈，可恨的爱啦，无力之力啊，甚至活死人的象征这几个啊。那么这几个呢，每次读到就会一定会让我想到那个乔治·欧威尔的小说《1984》啊，里面讲到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啊，就是说他把矛盾的概念把它凑在一起。那其实小我的思想体系本身就是这么一些矛盾的东西组成的。好，那所以我们每天其实都活在各式各样的内在冲突跟矛盾里面。如果不是这些的话，其实我们早就平安了。好，那我们又把这些矛盾的概念投射给弟兄。当然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就是说小我认为是爱的其实是恨。小我认为的爱就是特殊之爱嘛。那特殊之爱的本质其实是恨。那这个我们在之前16章的第四、第五节有详细探讨过。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再回去复习一下。然后还有无力之力，就是刚才已经解释过的，像我以为的力量呢其实是脆弱。甚至最后面这个活死人，这个翻译其实也不是很好，因为它的原文是 living death， 就是活着的死亡的那个意思啦。好，那意思就是说小我所认为的生命其实是死亡。好，那么他说我们把这些个矛盾的概念投射到弟兄身上，然后后面他接着说难怪他对你失去了意义，因为他已经成了无意义的象征，矛盾的东西嘛。那么他所谓矛盾就是这一半否定了另外一半，而仅余的一半又与他否定的那一半相抵触，所以双方就互相抵消了。讲来讲去其实就是说因为这概念是相对的嘛，所以就是两个就互相抵消了的意思。所以可以说弟兄在我们的眼中是不具任何意义的。好，所以下面第三段他接着说，弟兄在你眼中的那幅画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矛盾嘛，那么你也不需要去攻击或者否认，去爱或者去恨，去巩固它或者去削弱它，那这幅画像是已经自相抵消了，因为它象征一个自我矛盾相互抵触的观念。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你如果不把那个虚位看成实物，不把虚掷光阴视为善用时间，那么你就默默的邀请了真理，且让它感到宾至如归。也就是这些个很矛盾的我们投射在弟兄身上的这些小我的观念，如果你可以把它撤销，其实就是放下你对弟兄的一切评断，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灵就会空出一方圣地嘛，一方宝地。好，那之前就其他地方他都有不断提到，就是说你能够 把小我撤除之后，就会留下一块空地。那这块空地呢，这块圣地其实就是为上主预做的准备，就是他说你邀请的真理让他感到宾至如归，你只要能够撤除掉小我，留下一块空地，那就是对真理发出了最有力的一个邀请。而且他说你无法预做准备，意思就是说除此之外你无需做其他的准备。这个我们在之前十八章的第七节，我不需要做任何事这一节，那有也是一样有解读得很清楚，如果觉得有点模糊的话还可以再回去复习一下。那其实你说宽恕做什么事情呢，它就只是这样，为真理腾出空间，我们在二十章还二十一章读到过的，只是为真理腾出一个空间而已，其他你什么也不需要做，不必自以为是的去做一大堆的像宗教里面的这些仪式啊，然后甚至各种祈祷都不必要，如果你在祈祷的时候你的小我还是占据你的心灵的话，那也没有用。好，那下面第五句呢，他说这种境界是无需仰赖象征的。好，那这节的标题叫做超越在象征之上。那么这个象征呢，其实它很接近奇异课程讲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形式啦。英文的 form， 形式，有形有象的东西，奇异课程把它叫做象征或者是形式。好，那下面第五段的第二句，他说你不可能透过形象图样或者亲眼目睹而了解真理的，就是没有任何形式可以显现真理给你看，或者说取代真理。那么他说宽恕并没有这一境界的无限力量，但是它也不受制于你的画地自限。也就是说宽恕虽然人在幻象之境，但是呢它不会像各种象征跟形式一样给你设下限制，因为有形有象的东西它有边界嘛，就是一定有限制。那象征宽恕虽然是在幻象里面，但是呢它是唯一能够带你脱离幻象的幻象。好，所以他说他不会给你设下各种限制，他反而是要解除你的限制。好，那下面的第六段呢，他说圣灵赐你的那幅弟兄的画像正好填补你腾出了 来的那个空位。那么这个画像呢，其实就是他常讲到的那个基督圣容啊。好，那这个基督圣容呢，它依然是一个幻象，依然是有形有象的。它指的是说，你能以宽恕的眼光去看待弟兄的时候，你所看到的那位弟兄，就是基督圣容。好，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宽恕之后，你不会直接契入到实相里面去，你会先经过一个过渡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过渡阶段。就是先进入真实世界，然后再进到实相。好，所以他这边有一个画像出现，但是他跟前面的画像是不同的，因为怎么样呢？第四句哈，它里面再也没有自相矛盾的双重概念了。纵然它只代表一半的画像，它还不完整，但是在它的概念里面已经达到了一致。好，所以它里面是和谐的，是没有冲突的。那他说他所代表的另外一半虽然不为人知，但并未被抵消掉。所以看到这句你就知道他所谓的一半是什么意思。就这个真实世界或者基督圣容只有一半，那另外一半是他所象征的，也就是实相。OK， 那如果你进到这个真实世界，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跨越到实相里面去。那这就是他下面所说的这个上主的最后一步。我们在正文的七之一也有详细的解释了这个上主的最后一步是什么意思，可能会跟他文字上面看起来的含义会不太一样。一样，如果你觉得有些生疏的话，可以再回去复习一下。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解读的二十七章的第三节。好，那也希望我们的解读对你的理解跟学习会有一些帮助。那也希望你能够帮我们把我们的课文解读分享给更多弟兄。